谢谢你好，你们好平安啊。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水的故事，好吧？一个水的故事是这样的哈、啊，听说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发生啊，有一个有个犯了罪的逃犯，他就逃出这个监狱里面，有很多的这个人是追赶他，他就来到这个沙漠的地带，当然是没有太多的水，很快了他就很口渴，他就要找水来喝，但是他找都找不到，这个沙漠上这个太阳是晒得很厉害，当然他有个绝望的地方的时候，突然他看见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是有一些动静啊，他想肯定是有人在这里，有些水给我喝就可以了，我快要死了啊，是没有水就不能，所以他就很快的跑去这个地方，哎，真是有个人在那边啊，那个人啊奇怪，他是在这里做什么，他是在卖领带的啊，男士带的领带，他就看见这边，他说那这个是强盗吗，这不好，是好很粗鲁的，他说你有没有水给我啊，那这个老头是这个卖领带的，老头子说哎呀有是有的，但是刚刚刻完了都没有，那你要不要买一个领带，给我买个领带五块钱一个至少，那这个强盗就是这个逃犯就是你搞什么，那个就白痴的，就我现在是刻有刻水没有水，可你还要问我你买这个领带做什么，他就很发脾气他说你再这样无理取闹我就把你杀了，他说这个老头子他是也很怂恿的，他没有发脾气啊，他说你这太不礼貌，但是我忍受你啊，我还是要帮助你的，我知道我是没有了，但是我有个介绍给你，你不知道你不给我买领带不重要，但是我就介绍你在前面呢，你再走三里路的前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个房子里面啊，什么吃的喝的什么都有，不单是水什么都有，你去那里面就有希望啊，你就去吧希望你有好运啊。那这个强盗当然就是听他说的是去了山里以外啊前面啊，他到了这个房子啊，其实正是好像这个老头子说这是对了，什么都有什么都有，但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，他没有进去，他就在外面，有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就走出来，在外面还是躺在地上好像干死，老头子后来就赶上了，他说哎，你为什么不进去啊，里面有喝的有吃的为什么你不进去啊，你还在待在这里啊，这个人啊他是现在是差不多要死了，谁也没有喝，他说哎呀对呀，里面什么都有，但是他们说你没有带领带不进去，五块钱跟他买了算了嘛，是吧，这是当然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故事，但是也是告诉我们人啊没有谁是不行，有些时候我们看见面前的事情马上要得到我要得到的东西，但是他假如他有一些智慧有些忍耐，就是问一问这个领带有什么用，他就解决他前面的问题了。但是这当然不是圣经教导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约翰福音。今天的经文呢、啊，在你们行经表里面也有，但是挺长一段，我不用再念给你们了。就是有一节经文是比较是我是highlight 的，你们看出来是什么节？看板上，把这个提出来啊。我们不用全都念了，其实是很长的。就是第14节，我们一块来念好吧。耶稣说：“
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
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
直涌到
永生。”这是耶稣说的话，但是。到这个故事是说什么呢，让我讲一讲这个故事，其实你们也听见过这个故事的，就是说有一趟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从 啊，这里经文其实说从犹太地区，犹太地区是南面的，在中以色列过世，犹太是南面的，他要去到北面的叫什么加利利区，加利利是北面的哈，所以中间他们经过的地方叫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其实是在两个中间，一般来说犹太人是不喜欢经过这个地方去到北面的，但是耶稣这一趟他们就是要咬到是走长一点也要这样做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其实也有个历史上的故事哈。历史上的故事你们听见过，以前在以色列国大卫王掌权的时候，他是打了很多胜仗，很强大，后来他到他儿子承受他王位的时候脾气爆发来说还要好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国是应该是最强盛的时间，但是所罗门他就犯了罪去娶了一些外邦的女子，不但是去娶了女子，还是跟随他们去拜偶像，后来神就说你们的国要分开南北两国，听见啊？北国就是以色列国以法莲，有些时候圣经里面说以法莲啊，以法莲，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，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叫耶罗波安的叛徒，他就出去，他带了十个支派在北面，然后神顾念他对亚伯拉罕的约，所以他没有完全将南国，就是大卫的子孙的脉络，他没有断绝，所以留下犹太，再给他们跟便雅悯两个支派，就是成为南国。南国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所管理的。这个耶罗波安这个管理的北国呢，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王帝。你也机会去看一看。这个在撒母耳记跟这个列王记上下就看见父皇帝的历史上面，北国没有一个好的王帝，南国有几个好的啊，所以北国就是一早已经给这个地人，上帝允许这个地人把他们的消灭，就是叫这叫是什么亚述啊，亚述把他消灭了。下面一下，亚述有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啊，他是喜欢把他们政府的人呢，把他们是到处的调来调去，而且他还强逼他们去结婚的哈。所以这个亚述就是将这个犹太人北国的本来是纯种的犹太人，把他混合在外邦人当中通婚，所以他们成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南国，他们人是看不起他们的，所以他们去北方经过撒玛利亚也要咬道而行，不要经过他们地方。做这个简介啊，耶稣特地的要经过，耶稣很有一个目的要经过这个地方，恰到了一个城叫叙加的城，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叫雅各井，这个雅各当年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是吧，亚伯拉罕他的儿子是以撒有两个儿子，以扫跟雅各，雅各他们祖宗里面很著名的，他是曾经将这个井画，这个井就是来在他里面有十二个儿子，你记得吗？其中一个他最喜爱的约瑟的那个儿子啊，大师这个井他是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所挖的井啊，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历史价值的。在这个叙加就是这个井的所在地，耶稣就是要经过这个井要去看一个人，也是改变这个人的生命的人。这是这段经文一开始从第一到第六节里面一个小小的的这个介绍，但是从第七节到经文最尾就是二节，就是说到耶稣跟这个女人这个对话产生了什么的事情啊。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对话成为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重要的信息。我想在方便大家记得在里面说什么，就是用一些题目来帮助。这里面讲到三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 进入这个话题，你跟人家谈到你要找一些事情来谈，先谈进入话题。第二个嘛，就是进入这个问题，从一个谈话开始，然后进入那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问题。最后耶稣就让这个女人看见最终的解决的方法，就是进入正题或是进入主题。所以三个进入，三个题，就是一个是进入问题，进入话题，进入问题，还有进入这个正题。第三节里面看见耶稣来到这个叙加的地方哈，他就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。我告诉你，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而且那个时候男跟女的是有分别的，男是不跟女人打交道的，除非是自己太太啊，这是不可这个文化规矩的。所以耶稣来到这里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拿水喝的时候，是一个相重的障碍。第一，他是犹太人；第二，他是一个犹太的男人，而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女的人去拿水喝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。你看见这个时候，耶稣的门徒都不在了，因为耶稣一到这个地方就说：“你们去找吃的，我要去吃一点点心，小笼包是什么？你去拿啊！”所以他们都打发他们走了。耶稣有一个目的，都他需要特别跟这个女人谈到。为什么是中午十二点呢？有没有去过中东的地方？你去过啊？中午十二点是没有人做什么事情的，最热的时候，是吧？其实你不去中东，在中国你也知道，中午十二点是最晒的时候，谁去做干活的？这个是最笨的事情。为什么女人都会中午十二点去啊？她就是要没有人去时间去，她自己去。这个人的生命有些问题，她害羞，她是有个害怕看见女人，就跟她说这个女人说什么什么什么。她的生活里面生命有些事情，她不喜欢知道，所以她特定是中午十二点去，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人的。所以耶稣一到的时候，耶稣就跟他谈，在中午十二点，给我一点水喝吗，请你。他说，门徒不在，门徒在的是拖累了。门徒就是，哎呀，耶稣，你跟这个女人搞什么？这是撒玛利亚的人，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。所以耶稣一早打发他们走，我要吃小笼包，你们去找给我吃。所以他就是打发他们走，要跟这个女人交谈。这个女人觉得很奇怪，她说：“哎，你是个犹太的男人，你怎么问我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是来找水喝呢？没有可能的。”耶稣回答她说：“第十节啊，如果你明白神的恩赐，也知道是谁对你说给我一点水喝，你早就求他了，他也把活水给你了。”耶稣说这个说法，这个女人还是不明白。要说打水，你知道这个雅各井里面有打过水的，你们在井里面辛不辛苦啊？不会啊。你的井有多深呢？
深几米？
啊？
你会打
水？你那个地方水源可能不错啊，在中东里面呢你下一个这个桶什么什么打水，你来回一个很长的时间打半桶水，我们说半桶水你要来回的打很多次才可以做的，很辛苦的事情。这个雅各井是一个很古老的井，也是一个非常高深很深的井，所以他往来要很多次，每一次拿一点，每一次拿一点。当耶稣跟他说，你知道其实我也会打水的，我要给你一些活水的。这个女人是你开玩笑，这个女人想象的就是你拿什么打水，我现在来是这么辛苦十二点的时候我再打一点水， 你这个人，你告诉我你可以有水给我喝，你说笑。这个提醒我们什么？这个提醒我们，我们跟神打交道，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方法。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钱有多少，我们学问有多少，我们学位有多少，这个事情做得来吗？神说，你跟我祷告就可以了。你开玩笑啊，神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做什么？好像现在耶稣跟撒玛利亚福音一样，耶稣说，我给水你喝，咱们说，我现在有这个东西，我也打了半天水，你说你有水喝？这里提醒我们，上帝跟我们想的方式不同。其实第十一节妇人问这个事，先生，你们有没有打水的器具？器具有整有身，你从哪里来活水给我？它是一个反问，很讽刺的一个问题。你说笑啊，你有水给我喝啊？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更大吗？他们，我告诉你，雅各他的故事都是在那个时候的北国的发生的事情啊，不是南面的。可能你们有些印象，以为犹太人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，那个一定是非常神圣，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地方。但是论到这个犹太人祖宗的历史上面，其实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可以说了。耶路撒冷是什么人住的地方啊？迦南人、耶布斯人住的地方。大卫王把他拿下来的时候啊，都是野蛮人住的地方。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故事里面没有这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妇人说，哇，你比我们雅各还要大，我们这个雅各是很厉害的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孙子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耶稣，你这个人，你是谁？他这样挑战。这里是一个提醒，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啊，我们很强调一些的关系，我们强调一些的众派的骄傲，一些我们人为的这个荣誉来彰显我们的自满。但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问他，你是谁？这个妇人说，雅各当然比你大，他留这个井给我们，我是他们的子孙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大卫王会拿这个耶路撒冷做首都吗？后来神命令他造，当然不是他造圣殿，是所罗门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政治的理由，没有信仰的理由了。大卫原先拿下是叫希伯伦的地方，那个是他出生的地方。他那个做犹太王的时候，他还没有统一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，后来他要统一的时候，他要跟他的门臣去研究拿什么城市做这个首都。后来他们说，你要拿一个重力的地方，比方说杨牧师的老家是河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市啊。他做了中国的总理以后啊，他说这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的首都了。太原这要么这么想呢，人家说，哎呀，这好像是顺势一样的哈，他老家了，当然是这样了啊。所以对他政治来说是不好，所以大卫很有智慧，也是神命令他的，拿耶路撒冷，不是他的地方，也不是其他的地方，中立的地方，没有历史的包袱，所以耶路撒冷成为首都。后来上帝利用这个地方成为圣殿的建造的地方。你有听见过耶路撒冷今天建造圣殿的地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吗？是大卫王得罪神以后，神罚他们的时候，大卫王就向神忏悔悔改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个坛去献祭的时候，他这个方，本来这个地方这个人说，哎呀，你要献祭，我是把这个地给你，不用付钱。大卫说不要，我献祭给上帝，我付钱，我不能够做一个不付出的崇拜的，所以他买了这个地献祭。后来这个地方成为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。所以在历史上看见了，这个妇人比起耶稣 他是更有理由。第一，他们住的地方很有历史价值，雅各的井很著名，是吧？你耶稣是谁呀？啊，你有没有器具？你说你给我活水喝。所以他这里面呢，这个水的话题，他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阶段。其实耶稣很聪明，但耶稣很聪明，他是利用水这个主题，把这个妇人套进去，让他把在生命里面对他的信仰的误解都逃出来呀、啊。所以这个妇人他说，我们现在敬拜是对的，你们是谁？但是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啊，耶稣就说，这刚刚第14节我们念的哈，这个喝的水永远不再喝的水，我可以给你，因为我要将水的传成为你在里面成为泉源，一直流到永恒的生命。这个主人说，哎呀，你快给我这个东西，好的不得了了。是我不在喝，我也不用在这里打水了。这个第一阶段，耶稣用水进入话题。你跟人家谈到，你不能够说你坐下来说你有罪，你要认识耶稣，要悔改，不能这样的。今天你要从一个话题里面，耶稣用水这个话题带这个妇人进入他了解自己的信仰这个真实环境。他依靠的是什么？他依靠的不是神，他依靠的是传统，依靠是名誉地位，依靠是人想象出来的东西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把他都套出来的。第二阶段进入话题以后，就进入问题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每一个人他生命里面有一些问题，问题就是你承不承认。你看上去有一些人外表上是最好，念书念得最好，长相长得最好看，家里最有钱，最健康，什么都是最好的。你看他生命有什么，有个洞里面有了，有的你看不出来，但是耶稣看得出来。耶稣当然在这个里面他是生命是很有问题，刚刚讲到吃爱点他出来打水，这是不寻常的。这一般女人都是等太阳瘦了以后才出来打水，这么辛苦的事情啊。耶稣就在第16节里面说，哎，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里吧。这个女人说，我要这个水啊，就是你叫你的丈夫出来吧，我没有丈夫啊。这个女人呢，在一生里面他最会做的事情就是撒谎。他每一趟人家讲什么，他说 no， 他 cover up， 他是掩盖很多事情。他说没有丈夫，耶稣说，哎，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，其实你有个五个丈夫，哎，也不对，这五个都不是你丈夫，你说的真是对。所以耶稣一接说话，就把他人生里面最糟糕要应对付的事情都拿出来。对呀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其实耶稣是说，你生命中很多的男人都是不三不四的，跟你没有丈夫妻子关系，这个问题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的，其实啊，这个女人讲一句撒谎，耶稣就把她套出来。这个女人就很惊讶，在19节，她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真是一个先知啊！哎，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。”你们却敬拜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，接着说话，表面看上，哎，你们是看不明白的。刚刚我讲过的历史你就明白了，因为这个女人她心里想的，我这个雅各的地方崇拜不是要比你在耶路撒冷好吗？你耶路撒冷什么都不是，没有祖先的故事在里面发生，我们有雅各在这里啊，我们这里不好吗？那说回历史的时候啊，就是在以色列国分国的时候，南北国分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圣殿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分国以后啊，就是这个叛徒这个耶罗波安，他心里有一些担心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是把这个分开北国了，但是这里的人假如他要往南面的耶路撒冷崇拜，那他们经常就这样下去，对我这个控制他们是不太好的，是吧？所以他说，哎呀，那我想个办法， 这是在这个北国这个地方啊，他就造了一些偶像来让他们敬拜。哎，这就是你们的神呢，你们不用去耶路撒冷，这里拜就可以了。所以北国的人很习惯啊，那个时候在很多的他所设定的地方去敬拜，不去这个圣殿。所以他们的概念是这样的，所以一路流传着，还是要告诉他们，比在北面敬拜比南下去还要好，因为南面其实大卫王的首都，没有什么历史在。我们这里什么？我们是有西建，我们这里有示罗，我们这里有这个雅各的井的地方，非常非常的历史的家庭，我们的祖先都是这里崇拜过的，所以他们就骗他们说。所以这个妇人对耶稣这样说，第十九节啊，是有理由的。他根本上看不起耶稣，他说：“你们在耶稣身上敬拜为什么？”耶稣就是很幽默的向他说哈，但21节，耶稣也说不说什么是对，什么不是对。耶稣说：“妇人，第21节哈，你当相信我，时候就要到了，那是你们敬拜父。”既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我们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你们山上敬拜也不用去耶路撒冷，因为怎么样，神就在你面前。耶稣其实是想告诉这个妇人，圣殿这个流动的圣殿 Mobile Temple 就在你面前，你去哪里敬拜？其实耶稣是讲这样啊。24节，你们敬拜你们所不认识的，我们敬拜我们所认识的，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。这是说什么意思？意思只是自己说他是犹太支派的后代嘛，是吧？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吗？犹太支派的吗？救恩是从这里出来的。23节，然而时候就要到了，现在就是了， right at this moment now， 那时真正敬拜的人要在那。这里我要说一个很清楚，你们的翻译是这样啊，23节看看吧啊，我要改一改这个翻译哈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现在很多的中文的翻译本已经改了这个翻译，我的翻译是这样啊，要在灵里和真理中敬拜天父。你听清楚吗？在灵里和真理中敬拜天父，不是心里的诚实，完全不同意思。什么叫心灵和诚实敬拜呢？我的心灵啊，我能听得懂了啊，我的心灵，我很诚实，我很真心的去敬拜，这就是一个敬拜了。耶稣不是这个意思，原文的这个 spirit 不是我的心灵，是 Holy Spirit， 听清楚啊。然后这个诚实翻译错了，应该是真理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越不接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这里讲的敬拜是靠着圣灵的带领，而专注在耶稣身上，因为耶稣就是真理的敬拜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妈妈是一个佛教徒，她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念经，诚不诚实啊？非常诚实，非常 sincere， 而且她用她的心灵敬拜，她来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用这样的翻译去描绘我妈妈，她是一个很好的敬拜啊。他用心灵诚实敬拜吗？不是，你拜错了。要靠着圣灵给你专注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上的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。所以现在的翻译是这样翻译，我很喜欢这个翻译，这个是翻对了。因为很多年华人教会把这个心灵诚实敬拜都是这样随口说，说错了，对不起弟兄姐妹，你不是靠自己去敬拜神的。假如圣灵今天不在这里帮助你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叫阿爸天父在父。你假如今天你的敬拜不是以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为主的时候，你敬拜有差别，同意吗？ 不是心灵诚实敬拜，这个 spirit is uppercase Holy Spirit， 因着圣灵的带领，在真理里面崇拜。我要讲到这里，我就很强调这个事情，因为很多教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都一直误解里面的解释。你想一想，假如不是圣灵带领我们，我们敬拜什么？假如不是有耶稣这个真理在成为我们的主角，我们敬拜什么？假如我们心灵的诚实可以带我们去一个很好的地方，那很多宗教都是在心灵诚实敬拜啊，回教也是，印度教也是，佛教也是啊。但是我们不同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唯一的真理。耶稣跟他谈到这的时候，耶稣其实在下来说，神是灵，24节，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里和真理中敬拜他。耶稣说，你不用再辩论是撒玛利亚的山上好还是耶路撒冷好，其实什么地方也好，只要你是靠着圣灵以真理为敬拜，你现在就是真正的敬拜。这是进入这个问题啊，这是因为这个妇人的问题。其实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这个妇人就是他也很聪明啊，他故意把这个话题转换。刚刚我们说他要水喝，耶稣哎我要喝水吗？耶稣说我给你喝水，他说等我现在要了，耶稣把你的丈夫叫来。正讨论他的问题的时候，他把话转了，不要提了，是吧？你看见这个转折是很奇妙的，从第19节啊，18节耶稣讲出他的问题以后啊，他19节这个妇人说，哎呀，我看出你真是挺厉害的哈，你看得穿我哈，你看得穿我的生命是要，嘿，你真是个先知，那我们讨论这个敬拜的问题，他就把那个话题岔开了。你看见没有啊？看见没有？他是把问题把它弄开，让不得问面对。这也好，耶稣跟他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敬拜，但是耶稣没有放松。第三部分，进入主题，进入正题。话题有了，问题发出来了，现在进入这个正题。25节，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，他来的时候就会把一切都传讲给我们。犹太人他们很知道的，他们念这个圣经啊，很清楚上帝要把将来他们叫 Messiah 啊，在旧约里面他们叫 Messiah， 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字跟这个意思是相同，你们猜是什么事情？字眼，新约是基督，基督就是 Messiah 的意思，希伯来文叫 Messiah， 希腊文叫基督，都是同一个字。所以这个女人她说，我知道，哎呀，我听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的，这个要带领我们脱离我们的问题，要带领我们去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耶稣说什么？这和你说话的就是那一位，很大胆的啊！耶稣这样说，他自称为弥赛亚，他就承认我就是那一位，你不用到处去找，我就是在这里。这是正题，这是主题。当人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什么都不是。我们教会可以做很多好的事情，去帮助人，甚至现在祷告去帮助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当那个人得到帮助以后，他没有遇到耶稣，你做的还是徒然。这个女人看见耶稣，哎，讲到这里门徒回来了，小笼包回来了啊，27节，啊，刚好耶稣要把他要说的说话都刚刚讲完了，他们带小笼包回来了。他们看见耶稣与个妇人一同说话，感到惊奇，只是没有人问你要想什么，为什么给他说话，他们觉得是不对的，所以耶稣一早把他拆开去。耶稣不把他拆开，这个谈话是不能成立的。 你看见耶稣的智慧吗？耶稣不是贪吃呀，他吃小笼包都是个借口。走了，他们回来，他犹太人跟中国人很相似的。这个门徒看见耶稣跟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，这是不对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呢，耶稣犯规了，不能够与不洁净的人交往的吧，是吧？我们教会也是很会，哎，你这个不对，犯规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些时候犯规为了恩典呢、啊，有理由犯规的吧？我不是个叫你叛逆啊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很多的规矩把我们控制的牢牢的，控制了。但是神感动你，心里面有一种感动，去怜悯，去有恩典给人家做。我告诉你，有些规是可以犯的。耶稣这里犯规了，他不应该跟这个女人说话，但是犹太跟中国人一样的。他看见这个夫子，他耶稣上面赚钱的夫子嘛，夫子做的事情我们就是看到不对的也不愿意提的。中国人也是一样的，不用提了，哎呀，这老师好像不对，但是哎呀，所以他就背后讲啊，我们中国人也是很厉害，这个啊，背后讲，当面开会不说，我就是不同意你的事情我也不说，开会以后要你去做，你做不成以后我就说，我看你，我一早说你是说错了，开会不说，开会以后就是埋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啊，我们要学习面对问题，用爱心和诚实。回来了，看见耶稣跟这个人说话，什么都没有说。哎，这里说啊，在26、28节。这个妇人有回应了，虽然他还没有，他没有在耶稣面前，好像这个在第九章有个天上了下来瞎了眼的人呢、啊，他一看见耶稣来医好了，他就说你就是敬拜他啊。这里没有说妇人敬拜耶稣，但是他的表现已经证实他已经生命改变了。他放下他的水罐，回到城里告诉人说。你们来看，有个人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，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基督呢？大家就出城了，出到耶稣那里。我告诉你啊，最好的敬拜不是光唱歌，不是光说主你是多好，最好的敬拜用行动来证实耶稣这是你的主。刚刚弟兄放那个唱歌这个诗歌，看见耶稣就是跟这个小伙子，你要传给人家是吧？最好的敬拜，你一生信主，你没有带一个人信主，没有跟人家谈过福音的时候，你要在神面前检视一下我对神的印象，他是我怎么样为神，他值不值得我冒这个险，纵然是冒险给人家嘲笑，给人家逼迫，我要去分享他，我挑战你们。但是这个女人她有，她是一个人家看不起的女人是吧，她是妓女啊，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她五个丈夫嘛，什么都是不是啊，她是在这个城里面没有地位的一个人，但是她冒着这个危险，因为她相信这个，他碰见那个犹太的男人就是基督的时候，他就放胆去分享，不容易的。然后这个故事一拐上来就是讲到31节，耶稣跟这个门徒的对话。门徒说，哎呀，夫子啊，拉比啊，请吃吧，还热的，很好味道的，我们尝过了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吃过了，我有食物吃，你讲什么，这个沙漠的地方你说已经吃过了，你不是叫我们去买的吗？门徒彼此问，难道人拿东西给他吃了吗？他们还想的还是这个人的想法啊，去买东西，耶稣说我有另外的食物吃。34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派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的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做了我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把你们拆开来， 我已经去完成我要跟这个妇人谈到的这个事情了，这就是我的食物啊。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很多的聚餐啊都是很好的，但是聚餐光光是聚餐，还没有属灵方面的丰盛，还是缺乏一点。耶稣提醒我们，吃尽管吃，但是要明白聚餐里面背后的意思。三十五节，你们不是说收割的季节还有四个月才到吗？看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里观望，观望，庄稼已经成熟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人的酬报，收集果实归入永恒的生命，好使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实际上，三十七节这样的说法是真实的，一人撒种，另一个人收割。我派人去收你们未曾劳苦的，必然劳苦了，你们也进入他们劳苦当中。耶稣说，人生里面最大的满足不单是食物，还是遵循天父的旨意，完成他要你做的事情，你就心满意足，要上了一课很宝贵的功课。三十九节画到另外一个场面，有许多的撒玛利人信了耶稣，因为这是撒玛利人见证说，他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。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啊，还有几节那边记载啊，这样撒玛利人来到耶稣那的时候，请求他们多住几天啊，于是耶稣在里住了两天，后来应着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嗨，这个女人说的话已经这么多人信主啊，她所讲的耶稣亲自的说更加厉害。他们告诉那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，还是因为我们亲耳听到了，并且知道这位正是世界的救主。弟兄姐妹啊，你在跟随耶稣的路上，不光是单单听人家说的，纵然是牧师讲的也好，领导讲的也好，什么大小人讲的也好，但是不比你亲自听到耶稣跟你说。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你敞开你的心，你让神进入里面，在灵里面跟神相连的时候，神亲自对你说话，那个时候那个宝贝比起你听什么培灵会还要宝贵。人是要亲自直接的去听取耶稣的话。我在这里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讲题是永远不喝的水。我问你啊，经过这个事情以后，这个女人还不要回去打水，是不是她以后也不用打水？当然还是要啦，要生活的嘛。我告诉你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华人教会这样啊，快点信耶稣啦，信耶稣马上找到工作啦，快点信耶稣啦，你癌症就好啦，快点信耶稣啦，你谈生了跟老婆吵架也没有事情啦，好像是信耶稣什么事都是一定解决的。当然有事时候未解决感谢神，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水还是要打的。但是水还是要打，你心里面跟耶稣关系是怎么样？耶稣没有改变你的处境的，他改变是你的心态。你知道这个不喝的水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不用再去打水，就是你心理上你更渴的地方可以给神的福音满足，耶稣自己是满足的源头。我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啊，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耶稣替人家这个回到最早的第一节的时候，有些人比较耶稣跟约翰是一样的，法利赛人听见他受门徒比约翰还多，耶稣根本不理睬这个事情。在耶稣来说，比较什么？我只好告诉你啊，我们人呢很喜欢比较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牧师也是比较，你教会多少人呢？哎呀，你一千人，我两百人，要比较。你三万人，哎呀，你三万人比一千人还要好的牧师， 我们讲米迦吧。耶稣没比较，我们比较这是信有可可的地方。耶稣说你要水吗？你听得懂吗？我们喝里面源头很多的原因的。另外一个口喝的源头是耶稣是犹太人跟这撒玛利亚人的分别，因为他们是不同文化不同的历史的包袱，人城里面人与人之间的隔膜。耶稣说我有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老是这个转在这个问题上，你看这个看上去你好像是不对劲，你的文化，你们这个文化的人吃东西这个长相我不喜欢，你这样说话我喜欢，人跟人之间都是用有这些这个种族文化的分别来分开，这也是我们需要耶稣水这个一个另外的原因。耶稣自己是很劳累的，他到了这个屈家的地方，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口渴，非常疲劳，但是他不让他自己口渴这个现象来限制自己，反而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去满足另外一些人，你看见吗？耶稣说谁要在这个人面前里面成为源泉源一直永留的永恒的生命。耶稣发现这个女人的问题，他没有指责她，他说你说的对，你的关系搞得复杂的不得了，搞来搞去，他没有说嘿你这个人你是定罪了，没有。耶稣拿他的问题出来以后啊，让他自己反省，这个女人知道我这是这样继续下去不行，我需要耶稣的水。而且耶稣也告诉他心里面的骄傲，你是在有历史的背景崇拜啊，哎，我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崇拜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著名的教会，教会是著名啊，但是你不著名啊，你去这找一个牧师啊，你去崇拜的神是著名的，为什么你不能够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崇拜神？神是无所不在的，这也是人类要这个不喝水的一个原因。当这个门徒问耶稣叫他吃的时候，他们想的都是食物。你记得耶稣第一个试探是什么？把石头变成面包是吧？耶稣这么回答，在生命记里面他引用，其实魔鬼也是用生命记引用，魔鬼是三次的试探都是用圣经的话去试探耶稣的，所以圣经说小心的弄得不好啊，成为魔鬼工具的，真是的。但是耶稣用圣经说话去回答，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他不是不需要食物，也是要吃的，但是不是单靠，他这里讲到是什么？遵行天父要我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下一趟我们在聚在一起吃东西很开心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神的大恩，不要忘记神托付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不然我们吃了还是不够，我们喝了还是要喝。耶稣说我给你永远不喝的水，不是叫你的生命一帆风顺，生命一帆风顺是对吧？成功神学的教导，成功神学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祷告什么神的应许，你生命出了问题，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好，你有认罪，这是成功神学，这个东西不成立的。耶稣一生人都是在患难当中度过，他不是追寻患难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破碎有问题，耶稣来要替我们解决这个患难的问题。这个水给我们的时候，环境可能还是保持不变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有耶稣的水，就靠着这个能够解决。盼望我们好像那些撒玛利亚人一样，不单是单单听到了耶稣，我们还是亲自听见他自己跟我们说话。耶稣说我的水是永远止渴的，希望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水的时候 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。我祷告吧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成为肉身。真是奇怪，这个无限全能的神竟然成为一个有限无作的人。为这就是又更为认同，了解我们的苦难，了解我们的情况，以致他胜过死亡复活的时候，他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解决我们。但是耶稣为我们解决问题，不是我们人想象的那样，不是财富来源滚滚而来，不是顺风顺水的人生，还是能够胜过挑战的人生。当我们生命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；当我们还在挑战里面活的时候，我们求求神，你继续给我们耶稣救赎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问题。你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